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第七会啊，这一会，这个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啊。这一会呢，它是在这个普光明殿啊。这个普光明殿呢，那么这是这个龙王所现的金色，各位一定会觉得在整个宗教上啊，在佛教佛法上，你会也许有时候会这样想说，那普光明殿代表到底是龙王为什么要现？其实这里面的意思很明白啊，龙树菩萨啊，他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佛教史上，他这个自己自称是上山下海，把所有的经典全部通通都参透了。所以龙树菩萨呢，就这个到了这个龙宫呢，去把这一部说啊，佛还没有出世之前，《华严经》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华严经》这部经不是佛去说的，是借用这个哈七处九会去表达宇宙的真理。那么是在佛呢成道这个三七日说华严，然后这部经呢是藏在龙宫里头，龙树菩萨呢啊龙宫业障，然后据说龙树呢是用口述的，他把它记下来口述，然后他的弟子们呢把这一部哈、啊、这个华严总共有三部啊，这是其中最适合于我们，也是比较小的一部，然后他把它记下来。我相信那是用口述，那像是一个唐朝的易经一样，一直口述，底下的人就一直写，然后整理，这部经是这样子来。那么这个普光明殿呢，是佛呢，那么在人间的啊，由龙王所现的一个报居啊。那么在普光明殿里，代表的是在人间，它也代表的就是人间的光明啊，也代表着它透过啊这个佛的一个亲证，把最光明的一个智慧在普光明殿啊，那么来告诉所有的啊。这个他的弟子，那么所以我们看第七会这一会哈、啊，我们把它稍微回想一下，第一会是在菩提场，菩提场是佛正道的地方，第二会在普光明殿，是不是？那这个第一会呢是谈整个宇宙之间的世间的那个主体，是不是？那从第二会开始就从信啊，他要谈的是信解行证的过程啊。从第二会开始在普光明殿，然后接下去就到忉利天啊，到夜摩天啊，那么到多帅天，到这个他化自在天，是一个一个就精神世界里头，我们看到他越来越往上走，到他化自在天的时候谈到实地，这个实地他化自在天这一会谈的实地是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是佛，我们就跟佛相应，我们的心地如果是妖魔鬼怪，就跟妖魔鬼怪相应，所以我们心地里头存着是清净的，没有障碍的，这样子的哈、啊、这个没有结所戏法哈、啊、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啊专心念着佛，我们也跟极乐世界相应。这里呢再给各位说明一点啊，好多人都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这个疑问，说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净土在我们的修行上，它是在我们的人间之外有一个极乐净土让我们去，或者怎么样？其实极乐净土的教法我们要看清楚，它也像是一个桥梁。那个极乐净土，他说距离我们啊，这个十亿万佛土啊，有世界名极乐，好像很远。可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是这个极乐世界里的也有人间的净土，所以他才会有凡圣同居土啊，然后有离开这个人间的那个啊，这个方便有余土。它有余的意思呢，是指我们还有一些啊这个业在，所以才带业往生，那是方便有余土。去了以后在那边啊，九品莲华是不是？但是那里呢，你在那里才成就，因为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实在是绝对没有排队，也没有人会插队，也没有人会每天都讲这个是非，批评那个是非，没有，所以那个地方很好修行啊。那么虽然有余，还有一些，但是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一边是人间的净土，接下来就是方便有余土，然后在方便有余土里头修成十报庄严土，有十报庄严，最后到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净土就进入了这个佛界啊，那就是佛界。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世界，你不要把它解释成说一个世界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那个世界呢跟我们这边有关系，跟那边有关系，所以这极乐世界是非常美妙的。那我们再来看华严经这部经，谈到第六会的时候谈十地菩萨，这十地呢是指这十种心地，是不是？这心地里头你看第一个就是布施波罗蜜，是不是？那十地里头要修的是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不是？然后方便，你学了这六个以后能够方便，是不是？所谓的方便就是你有创意的去生活啊，有兴致的去生活，方便，是不是？愿，那就是进入愿这一个来的时候，就已经有更多的菩萨愿，而且是觉智可以往那个这个更高的层次方向走了啊。那力智，这总共十个波罗蜜。可是我们看到上次给各位讲，从第七地那个地方啊，七跟八那一块在做什么呢？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哈、啊，就是包括这个啊，百工园林哈、啊，工程、音乐、舞蹈，通通都要学。所以人世间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是你日常生活的东西，全部都是佛法，都变成佛法了。如果你学佛学到最后，是你平常生活的这些事情，你的工作的事情，你家里的家务的这些事情，都感觉到它都是佛法的时候，你就很丰富了，就变得。所以修行这件事情，如果把修行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都切割开来的时候，这样叫做有障碍，一定是到处会融为一体。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其实同时也都是你的修行，你的家就是你的半道场，全部都融在一起。这是华严在这个七地里，到第七地以后，你看到他回到这边来，然后到了法源地的时候，就整个的心啊，就是这个十地里头，就我们在人间里头这些生活，到了第十地的时候，进入法源地的时候，我们的第七、第八世那个执着的东西已经松开来了，所以这十地菩萨的心变得很宽了。那么这个是叫等觉，到这里是等觉，所以来到了第八会，又回到人间。为什么要回到人间呢？这已经精神跑到了吗？到了一个他化自在天了，那为什么要跑到人间来呢？因为再回到人间来，因为人间还是一样有妙觉，所以妙觉就是更有智慧的回到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有更多的觉悟，有更多的美妙的生活。所以这里面妙不止这里谈妙，妙法莲华经也谈妙，妙就是有更多活泼的啊，不违背这个所有修行的东西，但却是微妙的在施展这大圣菩萨的人生，这个回到妙觉里头来。可是回到妙觉的时候呢，它是建立在十地菩萨上，是不是？已经修到十地菩萨，已经到了法源地了，已经都能够脱得开，十地圆融在一起。可是又回过头来， 妙诀怎么妙？就在人间里头妙，就在你平常家居生活当中，就在你的每天上班工作之中，在你平常待人接物之中，在你跟别人谈吐或这个行住坐卧之中，产生种种的妙的这一个生活，这个就是妙诀。那回到这里来，那么妙诀最基础的有三个东西，一个谈定啊，一个谈啊通啊，第一个谈忍，是不是？那么所以定呢，就是谈十大沙妹，是不是？你想嘛，我们以前给各位谈过，你平常如果你有一点时间，你可以静坐，你不静坐，你用正襟危坐，也让自己可以安定的。那么以前给各位介绍过的啊，就是这个静坐啊，他们有三年的这种经验的，他们到实验室来啊，这是哈佛的这个医学院里头做的检定的啊，把它检验的，就是这些人做了半个小时之内，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些人除了他的耗氧量减少，是不是？这个血压呢，他会往下的啊，就修正一点。那么这个呼吸的这个情形呢，会变得比较稳的这种状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血乳酸开始啊，这个会往下降，血乳酸是焦虑的指标。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电阻会升高啊，啊这些东西是比较人会变得比较啊这个轻，比较清醒，也比较能够镇定下来。但是我们看到了其他的啊，在学校里头所做过的实验啊，做静坐的人的小孩子哈、啊，给他做这个实验的话，他们的注意力呢会比较提高，这是事实。那么如果我上次给各位讲过纽约东特斯特大学，就是 East Chest Public Schools 那一个地区里头，他们做的结果就是一年下来学生的学业成就提升了啊，师生之间的冲突减少了，大麻的使用学生也减少了，这个亲子之间的冲突也减少。那么这些呢，就可以知道说定这件事情是可以使一个人处理事情上会更稳定、更清醒、更能够啊回应，做正确的回应。如果我们每天能够保持内心里头比较安定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怎么会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感受到那一份妙诀啊，好多了。这个我今天这个因为台北市高中的这个辅导老师的啊，这个各个学校有一个这个研讨，那这个是我来督导他们的。那么每一个学校都报告他们的啊怎么处理学生的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学校就提到说，我们学校如果学生啊有些情绪上突然间啊很冲动或怎么样的话，那么这个我们会让学生到他们学一个特有的一个规定的地方，有一个学校是他们学校有教堂，他们就到教堂那个地方，让他们坐15分钟，在那个地方安静15分钟，他说再下来就好处理多了，就不会老师跟学生打在一起，最后还补上一拳，就没有这种事了。所以你知道人啊、哦，有一个时间真的很愤怒，或者心情很激动的时候，你有一个时间稍微停下来一下，其实是很好的。其实静坐呢，本身它的一个效果也使我们产生啊，我们错过这个定。那么由于定，所以我们这个定呢，它是范围是很大的，不只是只有我们平常生活、待人接物、学习、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影响。这个定可以产生一切智，是不是？这个定跟十方法界是可以相应的，所以这个是谈到定这个部分，它是建立在十地菩萨上的定，所以谈十定，对不对？那 再下去谈疏通，疏通的通呢，就是什么？就是通达的意思啊！啊，我们讲神通，神通就是通达嘛。我们在研究学术上的通达，研究物理化学各方面的通达，这人要能通达嘛，做事情自然就通达啊。研究哪一门学问，都是我能神通。我用我的眼睛、耳朵、鼻子这些感官收集资料，我就叫神通。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有眼通啊，有耳通，所以通通都有。有神足通，你说怎么会不神足通呢？好远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怎么不神足通呢？是不是？但人类所创造的好多东西出来，这些东西就是因为透过你前面的那一个啊实定的那个智慧，那是妙觉里头，然后我们产生了这么多的神通。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实在是神通。你跑到了这个国外去，你要跟这边跟你的家里打电话也很容易啊，办个漫游马上就解决了啊。没有漫游，如果是啊我们本来相通的地方都可以用，很方便。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神通，很神奇，是不是？你现在你说这个你要上网，在网络上你要找好多的资料看看啊，包括看报纸，看一些东西都很容易可以看得到。那当然是，这也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神通，是不是？所以我们宁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察觉别人，这也是神通。所以这里边呢谈到了时通，这个时通啊，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智慧被开启出来了啊，他不只是聪明才智或创意，他的智慧被开启出来了，那这个叫时通。好，我通达了，我对于我研究的，对所有的物理的世界、人的世界、心灵的世界，我通达了啊，这样的东西就是妙觉。所以这里谈时通。那时通呢还有时忍，对不对？那为什么叫时忍呢？因为你有了这个十地菩萨的基础，现在你活泼的运用，那你就用在忍上。这个忍并不是忍耐的这个意思，在佛法里头谈这个忍字，我们讲说啊，有生忍，你只要活着有生命，这个生命你就得肯承担才可以。所以禅宗常来讲，你都要肯承担才可以呀、啊。那你就要忍，忍什么？就是你要想啊，不会风吹雨打啊，你得肯承担去盖房子，你才有房屋子可以住，那就忍了。那个叫忍，忍并不是在那个地方风吹雨打就叫忍了、哦，那也是一种忍。这种忍是消极的忍，他的忍就是你啊，你想让自己健康，你就得培养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好的你应该有的一些饮食习惯，这种东西叫法忍，就是有一些法，有一些很好的东西，你必须要去学，那个叫做法忍，是不是？啊，你想精神生活上看到一个更宽广的、更高层的发展，自己更高，跟那个毗卢遮那的那个光明的世界，跟华藏世界能够跟它相应，哦，不堕入痛苦，不堕入这六趣里头，那你也必须要学法忍。好，那这个是要法忍，所以有生忍啊，有法忍，是包括学校里头去读一些知识那些东西都算法忍，但也有的东西是属于生忍。就是这两个东西，但还有一个东西叫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呢？你看，就是自动学习的意思，就是我并没有任何的造作啊，也没有什么有为想要贪执的心，但是我仍然还是能够承担，我仍然还是能够好好的对自己负起责任来，那个东西叫无生法忍。那我们看来这妙觉的这三个三品经里头，你看到它从定通忍时定时通时忍，你看到它是真的是在运用。如果我们学佛学完了，跟我们的啊家居工作平常的健康都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学佛是一回事，其他的又一回事，这样的话就疏离，而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切割成一块一块的啊，这样子的话也不容易产生真正的所谓宗教的情操，它就整个是各搞各的了。那是我们称为叫疏离了啊，分割了。 被切割掉了，但它是到最后是融汇在一体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地方是妙觉，所以实定、实通、实忍这三个东西，那么变成妙觉应该实践的东西，它是通往真正成就妙觉的正果的因。那我们再看看，从妙觉啊这个地方呢，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讲义242页哈，第30啊，这个阿僧祇品哈，第30这个地方开始，那是妙觉菩萨哈，就是前面透过定通忍，现在要进入果，就是妙觉的果。什么叫妙觉呢？我们来看看第30哈，这个242页这个地方哈，那是新王菩萨一会中哈，那么问佛，就是有关你阿僧祇的法义啊，阿僧祇的法义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世尊他的回答是说，妙觉哈是其实是什么呢？妙觉是无边的智慧，就是我有更多的一切智，然后呢，这我既然有了这一切智，那很微妙的全巧的运用我的人生，现在到这个地方来，我有很多的机会，所以这一段啊，阿僧祇品这一段啊，我们称为叫得一切智，就是我们得到所有一切的智慧。为什么？因为是建立在定、通、忍上，所以我们现在得啊一切的智慧。阿僧祇的意思讲，阿僧祇解就是灭生你的丢，就是无量无边灭生你的丢，就是很多很多哈、阿僧祇，那个是一个就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数字，非数字所能表达，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数目的一种智慧。那么这里边呢，在实定、实通、实忍之后，即现不可数啊，那么也是不可说的无量的神通妙用，即如来智，现为一切智智，就称为一切智智了。所以本品呢，是以古印度的数位哈、来叙述穷数字之极限而不可数、不可言说的世界，而不可数、不可言说的智慧。所以这里面呢，是法界以如来智之功用哈、乃至于功用之无可叙述。所以如是此品呢，说佛位内普贤行愿啊，虚空不可量啊，这个刹尘不可比，无量重重，无限重重，无限重重。所以这里边就说，无论是种性、类别、境界、去向各不相同，皆因佛智一一可以现光明，都可以在那当啊，我们能领悟到很多的我们的解答，无量无边的智慧开拓出来，这是阿僧祇的意思。因为有阿僧祇的智慧，所以我们呢也就可以在阿僧祇的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在那个地方适应的很好。这个我们打个比方来说，一个人读了一些书，有了知识，有了一些很好的思考能力跟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有他的专长，你把他从北部拉到高雄去，他还是能在高雄解决问题。好，我把他请他到这个在纽约去，他在纽约，他也在那个地方，很快他可以能在那里学习解决问题。所以他并不是限定只有在这个地方，他有足够的知识，有足够的思考能力，有足够的学习能力，有足够的语言能力的时候，他就可以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学习。人间是如此，但是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地藏菩萨哈，所有的菩萨里头，菩萨都是哈，这个戴着帽子，穿着人间菩萨的衣服，是不是？以后哈，在经过几千年以后，如果有人造菩萨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菩萨像啊，女生就是穿女士现在穿的衣服，男生可能就穿老师现在这样子的衣服，因为菩萨就是在人间里头的。他是这样，唐的时候的那些菩萨啊，你去看那些佛窟里头所能现的那些菩萨像，都跟侍女的那个像都是相应的。那么我们这些菩萨呢，在我们现在这里生活啊，我们讲说 这是普通我们人间的菩萨。但是我们看到像观音、普贤、文殊、释智啊、地藏这些菩萨里头，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只有一尊菩萨他很特别，其余的菩萨全部也是侍女像，也是侍男像，但是只有一尊菩萨他不是，他拿着席杖，是不是？他是落法的，他很特别，只有他现出家相。那你知道，来人间的，来人间化度的菩萨就穿我们这种衣服，可是地藏菩萨他到哪里去？他是到地藏去的，地狱那个地方呢？啊，他是以出家解脱之相去化度地狱的，所以菩萨有菩萨的拳脚，到不同的地方。可是菩萨呢，这一位地藏菩萨到地狱去化度的时候，他不会变成地狱众，他不会，而且他没有障碍啊，所以他是靠什么？靠定通忍的力量，是不是？而且他得一切智，所以在那里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就不一样咯，我们如果跑到地狱去的话，如果我们有地藏菩萨的这种本愿，那大概也没有问题，要进出地狱没什么问题。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一到地狱可能会走不出来。什么叫地狱？因为地狱的门口看起来都五花八门，看起来都很绚烂很漂亮，你去了以后走进去会走不出来，因为地狱的前面那一段实在是好。所以人吸毒这件事情，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一吸的时候觉得他很爽，然后要第二次第三次他就中毒了，那就是地狱也是一样的。那我们没有那个本事，我们就要练西方极乐世界。那你练地藏本愿经的目的是你在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地方的种种的现象，而且地藏本愿在超度啊自己的列祖列宗的时候是很好的，很有效的。所以一方面是忏悔自己过去的业障，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在这里，但是我们也曾经可能有过在那一界里头啊，也有过这种习气也不一定。所以为什么读那部经很重要，但是它的重要是我们要修的主要的是到极乐世界去的。可是人家菩萨到那里是平等没有问题，因为他有定有通有忍，而且他的定通忍到了很高的程度，而我们呢就在平常生活中定通忍都办不到，那要到那个地方得一切智，这件事情我们叫自知之明才可以。年纪多几岁，我也就觉得有比较多的警觉。什么叫警觉？就是你能警觉的很巧妙，就叫做妙觉嘛，是不是？你看哈，有一点什么东西啊，我们在那个地方就看不开，就在那个地方打结，打在那个地方。你想想看，这样子你还有妙觉可言吗？一下子就卡在那里，就走不出来。我们都要留心这种事情了。那么，阿僧祇品这一品经，他告诉我们的是，无论你是哪一个种性、类别、境界、去向，各不相同。都因为你现在有妙觉，这个妙觉的智慧就有如佛慧一样，你看了很多东西你都能看得清楚，能够从那里解脱，所以它有无尽不可思议的智慧。这个是阿僧祇的意思，也就是说当心王菩萨啊，在会中，在这一会里头啊，当他祈请佛说啊，说我们修行妙解真的有那么阿僧祇的这样子的无量无边的这样子的宽阔的胸襟，这么大的智慧是真的有吗？佛跟他讲说，有，你如果透过妙解，前面的那个妙解，而且前面在讲定通忍的时候，一开始定是第一，对不对？那通呢就是等于智慧啊，忍呢是等于负起责任，这三个元素是非常重要的。在你看来，就以世间法来讲的话，是不是这三个东西最重要？定，然后你就能学习，你也能通达，忍就能解决问题，就能承担，其实也是这三个因素啊。 那么所以在忍里头，我们看到这忍的部分里头，你看有因生忍，有顺忍，无生法忍，如幻忍，如焰忍，如梦忍，如想忍，如隐忍，如化忍，如空忍。我请问我们呢，对人生有所承担的时候，有所担当的时候，我们假设吧，你想在这个人间这样生活，人间这个地方啊，是有苦有乐，有邪有正，是佛与魔共存的，所以一个人一张嘴巴，一个人一句，所以你如果不能忍，那你在这里很痛苦，你能忍，你能承担，你就好一点，听了以后了了分明，是不是？对的我接受，不对的啊，我放下，你能清楚，那这人生就是定通忍，这样子的人生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他提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修行的方法是很好玩。你说什么叫因生忍呢？他说你听了人家说一些谗言啊，甚至于你有时候在电视里头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啊，互相的咬来咬去的事情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东西，并不是听完了以后我们就匆匆啊，就这种台湾话叫匆匆蹦蹦哈，就是自己就是很冲动的哈，就跟着走，这样叫不觉，是不是？所以他现在你必须是觉才可以的。那么好，你这个因生哈，要因生能忍，你才能够听对东西。成功失败的时候，顺的时候你也能忍，逆的时候你也能承担，那个叫顺忍，无生法忍啊，这我们才解释过的。那这里边我们讲人生啊如梦，人生如旅行，人生如幻啊，人生如想，这些事情老师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些东西都是有根据，不是我随便想要跟你讲就怎么讲。你看看我讲人生像一趟旅行，像不像？人生像一出戏，像不像？人生像一个梦，像不像？可是我不是告诉你说人生像梦，我们哈、啊、好像一切都要放下，我不是这么讲哦。人生如梦，可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逐一个好梦，是不是？人生如戏，一定要演一出精彩的戏，但是演完了我也知道，但只是戏台子，是不是？我也很清楚。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些法门，这些东西呢，让你在承担，还承担并不是只有负起责任而已，承担碰到种种的顺逆之间，你能承担它，是因为你看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读了佛经，我把很多佛经的东西用到这个我做心理的工作这一块来，哎，我用得非常方便，就是这样子啊。啊，有的人他跑来，他觉得我的下一辈子一定是非常痛苦，啊，一定是有什么业障，所以我才啊，这个家里有小孩子这么不听话，这么恶毒，怎么讲？可是我听完了以后，我跟他讲，我说是你把他解释成说。你的业障很重，可是我不是这样想，我是说你来人间走这一趟，你这个人，你要那个人要来的时候，你说好了，这个人我看起来他的忍受性还蛮好的，我这个就托给你，你就帮他带一带吧。所以你是菩萨，你不是障碍很多才生这样小孩子，或者是才找嫁给这样的一个先生，你要看清楚，你是菩萨。有些人哦，他就在这里感觉到自己，哇，确实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罪性本空嘛，就是看你的心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嘛。所以那些忍的功夫在这个地方啊，转世成智一转，它就变成智慧。所以定通忍在这里看，所以产生阿僧祇品这么多无量无边的智慧，你没有障碍，你真的转得开来，这是很重要。但我们的人生这是可以真正能够啊走得出来啊。那么我们看三十这一品经里头，它并不长，但它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第三十一品如来受量品，这是妙觉菩萨有如来的受量，也就是一旦十地菩萨这个等觉进入妙觉，而且称为妙觉的果，已经是妙觉菩萨的时候，他呢，心王菩萨呢，那么他这个，因为佛他本来是问啊，是祈请佛来讲 所谓阿僧祇这个的意思是什么？那现在他成佛的意思讲到如来受量不可思议，这个是讲说这个东西呢，在佛家在研究这品经的时候呢，他用四个字来代表，叫尽一切时，也就是说，前面那个地方得一切智，我得到一切智的时候，那第三十一这个地方呢，叫尽一切时，尽就是苦尽甘来那个尽，尽一切时。什么叫尽一切时？就时间的东西到这个地方已经超越，时空一起超越。也就是到了妙解的时候，你就发现呢，所有的你的人间的这六趣的啊这些东西哈、啊，包括天这一界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如什么？有如幻如梦啊，如想啊，这些都是这些东西。你只是跑到那个地方去演一演，其实你回来还好好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就进入个永恒。也就是这个心灵开始参气到永恒的部分，所以心房菩萨呢就陈述哈、啊、如来受量不可思议。受量，我们讲什么叫受量？我们讲无量寿佛。为什么称为叫无量寿佛呢？是不是？那好，我们称一尊佛叫无量寿佛，他就说阿弥陀佛。其实无量寿佛，所有的佛都是无量寿，所有到了妙觉菩萨的时候都是无量寿，都是有如来一样的无量寿。所以他的时间的东西，我们的时间之所以有时间的东西，是因为用生住意灭来定时间。我们有生啊，那么这个幼儿、儿童、少年、青年、成年、壮年、老年、死亡，所以我们去定它。我们有月有阴晴圆缺，我们去定一个月。我们有一天有太阳升起，大家我们去定这一天，并没有人特别给我们定这一天。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日夜，其实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一节，人世间的一节。啊，他说再往上推，一直推到。啊，华藏世界里头，就是那个本体世界里头那个地方的一日夜，其实是整个的一个大劫的一个大劫。那么这样子去说的话呢，就是说到了如来受量，这一个每一个人呢，在这里已经证到了，也就是超越了这个生住业灭的这个部分，已经从那里看得出来了，解脱出来的。再来看看，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他们来我们人间这里啊，他只不过是啊，好像跳到舞池啊，或跳到这个去陪我们跳一个曲子啊，教我们正确的这个舞姿，就这样子，他就这样，他不会跟我们那么一直在那个地方迷恋在那个舞池里都走不出来，他也只不过是来告诉我们这个戏哈、啊，你要这样演，而且也告诉你。这样演才演得好，而且你这个戏人生如戏，你演完了记得要回家，这就是观音菩萨。可是我们是演了以后，这一出演完了，演下一出，这一出演帝王还算好，下一出演王员外就输就差一点，再下一次就演苦难的人苦难，然后再下去可能演畜生也不一定，就是怎么一直演下去，而且不愿意回来。不是不愿意，不知道要回来，而且老抓着一个角色不放。现在呢，你从那里跳跃出来，到了一个妙觉这边来的时候，那开始发现到如来受量品。那我们来注意一件事情，所以如来受量讲尽一切时是超越时间。我们来看《金刚经》里头有一个无受者相，是不是啊？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就是没有这四相。你想想看，什么叫无受者相？人只要执着在有受者相，受者相就是我希望我永远执着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永远不能出离。而永远执着这种东西呢，也没有能力去化导别人。充其量只是在那个地方只执的那个东西而已。通常执的越深，心理的健康的情形，情绪上负面的部分会越严重，执的越执的越 越深越会脱不开来，那么内心里头的冲突困境也就越多。那么现在进谈到这个如来受量品这个地方，他已经发现说人间的那个小受啊实在是他现在看起来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了，但是也不是那么排挤的，是不是？那可是我却看到了一个无量寿，所以有无量寿佛，他是尽一切时的这个部分。所以妙觉菩萨呢，能显佛德，有如如来的寿量，充满于莲华藏世界，也就是充满于我们这部经一开始讲的那个华藏世界。说正觉世间的宇宙观，他说佛子，此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差一劫，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一日一夜。次第推论袈裟床世界不可穷尽，佛子，如次次第乃至一过百万阿僧祇世界，最后世界一劫，以莲华藏世界贤圣佛刹为一日夜，普贤菩萨及诸同行大菩萨等充满其中。就是指说这个世界你要看清楚的是，在这个地方的生诸意念其实它很短，在座有年轻人，你会还是觉得人间很长，可是现在老师看起来人生真的很短，我觉得好像回首前程往事，好像只有昨天的事情，一眨眼六十几年就这样子就过去了而且这个现在来看起来到底还有多少日子所以真的想一想我不是消极，但我却也承认去日无多，是不是？真的无多，六十几年都马上就过去了，过少的是要过五寡节，是不是？所以当你超越了一个所谓的如来，进入这个如来受量的时候，就是你不执着在人间的那个受者相，是不是？不在这个受者相，也等于你不执着在种种的所谓的你存在的某些现象之中。